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宋秉雷牧师，感谢主再一次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题目是一个蒙福的祷告，经文是在历代志上四章十节，旧约历代志上四章十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请。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当我们读完这个经文之后，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哇，这节经文真棒啊，怎么现在才读到它啊？宋牧师怎么没有早点告诉我们啊？那当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有这个经文啊，以前都还不知道，后来知道的时候也觉得，哇，真棒真棒啊。那这样的祷告好不好呢？你们会不会觉得太自私了？你想神会垂听，神会成就这样的祷告吗？如果你是一个学生，这样的祷告可能是说，神啊，圣愿你赐福我考试有好的成绩，能够顺利的毕业，也赐福我能够毕业，能够顺利的找到工作啊，然后赐福我在工作当中一切都能够顺利，也保佑我无灾无病，不被当掉，找到工作呢也不被裁掉啊。如果你是一个餐馆打工的 waiter waitress 啦，你有朝一日也希望成为老板啦 啊或者是你已经是老板了，你这样的祷告可能是说，神啊，圣愿你赐福我生意兴隆，客人不断，赐福我能够连开好几家分店，赐福我在经营当中一切都能够顺利，保佑我无灾无病，没有意外事件发生。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员工，那么你也希望将来能够成为老板，说，神啊，圣愿你赐福我业务兴隆，客户满意，赐福我能够步步高升，薪水不断增加，甚至自己开了公司啊，赐福我经手的一切业务都能够顺利，保佑我无灾无病，无意外事件发生。那么神是如何回应亚比斯的祷告呢？圣经上说，神就应允他所求的。哇，我们说，神啊，你有没有搞错啊？难道你鼓励我们都如此自私的祷告吗？或者说，神把这个祷告列在圣经里面，是不是有它真正更深的含义在其中？而这个祷告也是神要我们向亚比斯来学习的一个祷告的范例。我们先来认识亚比斯这一个人。亚比斯的记载只有在圣经里面就这两节，历代志上四章九节到第十节。第九节说，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是说，我生他甚是痛苦。而亚比斯这个名字，这个字就是痛苦、忧伤的意思。那我不知道他母亲的痛苦是什么原因，由何而来，不知道是不是怀的时候那个怀他的时候那个反应啊，孕妇的反应啊特别难过，或者是说那段时间跟他的父亲先生感情不好，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反正呢，这个孩子呢就是取这个名字，就是只要一看到他就会勾起他的一个回忆。那么亚比斯取了这个名字，你想想看，对亚比斯好吗？他如果在成长过程跟小朋友在外面玩，人家一看到他来了，说他不要跟他玩，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就是痛苦，看他很痛苦，或者是给人带来痛苦。那么给他取这个名字，可以想见他的人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人生啊。我们小时候玩伴里面，我们给附近有一个人取名叫臭头啊，动不动就是臭头。那我想 这个名字对这个人来讲也是非常的不好。那我小时候也一个小名叫小狗，还好我都没有跟朋友讲我叫小狗，但是我父亲的朋友来看到我都叫小狗小狗。后来我长大了问说啊，为什么都叫我小狗呢？原来是我小时候生病了，医不好，那么好像不知道是不是狗命比较容易存活吧，他们就叫小狗小狗，反正能活下去就活吧，不能的话就算了。那还好还好不太多人知道这个名字，对我也不太有影响。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亚比斯对他的人生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影响。但是呢，圣经上却怎么说？圣经上说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圣经上说在神的眼中，亚比斯他是被神看为尊贵。我们看到他从一个被人轻看的人生，他转变为被神看为尊贵的人生。那为何亚比斯的人生会有如此的转变呢？圣经让我们看到原因是他做了一个不寻常的祷告，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那亚比斯的祷告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就要来进一步深深的来思想。第一个，他说圣愿神啊，圣愿你赐福于我。他求神赐福给他，他求神，他是求福的祷告。但是呢，在这个祷告里面，他所要求的福是更大的福，是真正的福，是从神来的福。他知道赐福的源头是神。我们常常讲的福是我们世上所认为的，哎呀，物质啊，物质环境丰富啊，升官发财啊，一切顺利啊，我们看的都是世上的这些。但是呢，亚比斯知道真正的福是从神那里来的啊，那不是世上的那些物质的啊，是向神求，神啊，你乐意赐福给我，我就向你求，求你赐福给我更大的福，真正的福。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讲到神造了人之后，圣经上就说神就赐福给他们。那等一下我们会继续来思想到底神赐福给他们什么意思呢？当然神在造人之前就已经把地球预备好适合人居住啊，又有蔬菜蔬啊，水果啦，空气啦，阳光雨水各方面都预备了啊。如果我们只是从物质的层面来讲啊，神赐福给他哦，就是这方面。但事实上神赐福给他所造的人类，这个福是有更好的。诗篇115篇也说，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而且呢，人蒙了这个福是哪来的呢？蒙了是造天地之耶和华的福。哇，这个福多好啊。我们常常想的福就是周围的人啊，一些长辈或是一些人可以给我们一些什么好处，我们认为这是蒙福了。但是真正的福，更大的福，是从这一位造天地之耶和华来的，他乐意赐给我们。而且箴言也告诉我们，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我们看到世上的福常常好像会变的，或者是有副作用，有一些不好的副作用。但是圣经上说，从神来的福，神所要赐给我们的，让我们的心灵觉得富足，并不加上忧虑。那什么是更大的福呢？什么是真正的福呢？不是这个世上物质的福，不是人际关系的。不是嫁了好先生啦，娶妻生子啦，找到好工作啦，有好的机会啦，不是这些。如果我们的眼目定睛在这些上面的话，必定会带来副作用，负面的副作用，有忧虑啦，烦恼啦，惧怕啦，因为这一切都是短暂的，不稳定的，会改变的。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所求的福是更大的福，是真正的福，是从神来的福，你的内心会有重 神来的平安、喜乐、满足，是这个世界所不能给我们的。那我们可以想象亚比斯他向神求福，他说主啊，神啊，甚愿你赐福于我。那么他的态度是什么呢？他的态度是他认定真正的福从神来的，而且神知道什么样是最好的。神啊，只要你给的，只要你乐意给我的福，我都要啊，让神来决定赐什么给他。而且他听凭神，神一定有他最好的方式、时间、地点，把神的福赐给他。另外呢，虽然有时候一些事情的发生、人事物、环境的改变不是他所喜欢的，不是他所乐意的，但是他相信神掌权，他相信神有旨意在其中，而且神的旨意是善良、是纯全、可喜悦的。所以亚比斯他所求的福是超越世上的我们人所想象的那些物质上的福，他所求的福是从神来的，神乐意赐给我们的福，并且他的心态是：神啊，我要，你乐意赐福给我，我乐意，我要接受，我要得着你要赐给我的福。其实真正的福就是让神的旨意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畅行无阻。神的丰盛他乐意赐给我们，而且神有能力，神够伟大啊！神的丰盛，哇，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富足啊，很欢喜啊。那神的丰盛如果没有办法全然的临到我们，不是他的能力受到限制，而是因为我们这个领受的人受到了限制，我们不懂得支取，不懂得来支取。那亚比斯他之所以蒙福，是因为他拒绝让任何的障碍、任何的人事物想法来拦阻了神赐福给我们。他知道神是最大的、最伟大的，神乐意，神的本性就是要赐福给我们，所以他向神敞开：神啊，求你赐福给我，你乐意，我要，而且这个福是在你的美意旨意当中真正的福，我要。那么慈爱的神他把亚比斯的故事记载在这个圣经当中，就是让我们看到说，神赐福给我们，我们真正的蒙福跟你的身份、跟你的家世背景、命运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知道你要成为怎么样一个人。你要知道真正的福是从神来的，从造天地之耶和华来的，他也乐意赐给我们。问题是你知不知道，问题是你要不要。那亚比斯他知道，他要。很有意思，你去读亚比斯的记载，只有历代志上四章九节十节这两个经文。你如果读历代志从一章到九章啊，都是那些家谱啊，读了会让你睡觉或很不想读，赶快跳过去。没想到就在这个当中有这两节经文，就有这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常常让人误会是一个很自私的祷告，但是当你真正的去思想，你也试着用亚比斯的一个心态来这样子祷告的时候，你发现到哇，合神的心意，神喜悦你做这样一个祷告。所以呢，透过这样一个充满信心的祷告，能够改变你的未来。像亚比斯他是注定被人轻看的，但是圣经上说他在神眼中是被看为尊贵的。那只要我们愿意，我们也来祷告，这个祷告可以改变我们，这个改变也可以立即的发生，改变我们跟神的关系，改变我们的心态，来领受神要赐给我们的福。那第二个，亚比斯他所求的，第一个是圣愿你赐福于我，第二个是圣愿你扩张我的境界。我们已经知道亚比斯他所求的 不是只是这个地上啊，有什么房地产啊，有更多的连锁店，有更多的业务绩效。他向神所求的乃是神要赐给我们的福，神赐给我们的福不是只是让我们来领受啊，神赐给我们的福也要透过我们来把从神来的福跟我们周围的人来分享啊。所以呢，亚比斯的这个祷告，神啊，求你扩张我的境界，意思就是说，神啊，我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来使用我，让我能够发挥出更多的影响力，让我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来服侍你，能够吸引更多的人能够来到你面前来认识你。我想圣经里面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例子。亚伯拉罕他本来是在那个乌尔城那边是拜偶像的，不认识独一的真神，但是有一天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主动向他显现，神向他显现，神告诉他说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圣经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王国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人得福，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从亚伯兰的人生我们看到是一个双福的人生，第一个他认识神，他领受神赐给他的福，第二个神透过他的人生，透过他的接触，能够把从神来的福跟周围的人来分享。你如果仔细去读亚伯拉罕的人生的话，就会发现到他的福，以前我不太知道的时候只认为啊，神给他很丰富的产业啊，哇，越来越多啊，其实神真正给我们的福不是这些。那么亚伯拉罕的福是什么？就是与神同行，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跟他有一个美好和谐的关系，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另外呢，就是与神同工，这个是神要赐给我们的福，与神同行，与神同工，经历到神是奇妙真实丰富的，他乐意赐福给我们，然后呢，我们被他来使用，让我们的人生成为周围的人所接触到的人的一个帮助，这样我们的心灵是非常的富足啊。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有讲什么青年守则啊，什么助人为快乐之本，为什么人会不快乐？因为都是看自己，都是想自己，都是自私自利，然后大家都没办法跟他配合，都不能顺着他，当然你快乐不起来。但是你的眼目不是只是注目在自己，你是注目在周围的人的需要，而且你有一个乐意帮助人的心，给的心，那么你的人生必定是快乐。那同样我们的人生，我们领受的福就是与神同行，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跟他有一个亲密美好和谐的关系，并且呢与神同工，被他来使用，能够带领周围的人也来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啊。那么因着我们的接触他们认识神，因着我们的接触别人的生命能够得到改变啊，从我们能够得到从神来的赐福。你知道在加拉太书三章第十四节那里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他是加拉太书就介绍耶稣基督了啊，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刚开始只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啊，因耶稣基督他的替死救赎是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只要你相信接受，你就可以得到。即便你不是犹太人，只要你是愿意相信，你就可以得到啊，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圣灵就是带领我们进入跟神 亲密的关系，然后在与神同工的当中被神来使用。所以我们读的时候不要只看到啊是世上的福，不是，真正的福是与神同行，与神同工，这是亚伯拉罕的福。亚伯拉罕他在世上的时候，他跟神的关系互动都成为我们的一个影响，我们的一个帮助，一个榜样。同样今天我们也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对神的认识跟神的关系互动也要被神来使用，我们领受神赐给我们的福，然后神也要叫别人因我们得福来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那不管你的职业是什么，你都可以来效法亚比斯发出以下的呼求。亚比斯的祷告，主啊，求你加添我的机会及影响力，使我能为你的荣耀而接触更多的人，使我能够为你做更多的事。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是蒙神呼召在世上要为神来工作的，那么神也一直在寻找那些乐意愿意让他来服侍他，愿意让他来使用，乐意来服侍神的人。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约瑟，旧约约瑟，他的人生哇，他被神扩展，不断的扩展，最后成为埃及的宰相，能够成为许多更多的人的帮助。如果只是在我们的喜好里面，如果只是我们的选择，我们人都喜欢安逸，他顶多在家里是一个父亲所宠爱的孩子，但是呢，因着他顺服神的带领，因着即便他这个好像高低起伏，但是他也没有埋怨，他就知道有神的手在他身上来引领他，他顺服，他感恩，那么也看到神扩展了他，这就是亚比斯的祷告。那求你赐福于我，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展我的境界。那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讲到，神把一个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神的救恩给我们，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神不只是要拯救我们，并且神要塑造我们，神要使用我们，为要叫我们行善。这个行善不是我们人所认为的修桥补路，这个行善就是要行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在与神同行的当中，我们就对神有更多的认识，我们就更多的快跑跟随，我们愿意来被神使用，我们在与神同工的当中就成为周围多人的帮助。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祷告，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那里的经文，那里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这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神不但在当时呼召门徒打发门徒，今天同样神借着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神也要打发我们。那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就是以赛亚书这里说的，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千万不要说，哎呀，神啊，求你差遣牧师啊，差遣这个那些很热心的啦，差遣不是差遣别人，是我们要回应神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那我们人的公事，我们都觉得啊，我的才能、我的经验、我以往的训练、我的个性、我的外表，我过去的这些背景啊，还有别人对我的期望，就是我怎么样能够来影响周围的人。 其实呢，神的公式跟我们不一样啊。神的公式，我们只要愿意甘心乐意，即便我们有软弱啊，但是呢，在神的旨意和神超自然的能力的运作带领之下，神可以来不断的扩张我们的境界，透过我们成为周围人的祝福，影响周围的人。对于那些相信这位超自然的神，他可以透过平凡的人来成就神手中的工作，这样的人，我们的神他最擅长透过这些人来行事。我们看到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所呼召的这些门徒啊，其实并不是多会读书多厉害，很多是渔夫很多就是平常的啊，那连那些逼迫的官府都看出说这些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当他们愿意顺服，在神面前降服，愿意来被神使用，他们愿意来让人来求福，来被神来扩展的时候，神的灵浇灌他们，他们能够来被神使用，成为多人的帮助。第三个就进到亚比斯他的一个心智，他求神能够常与他同在。什么意思呢？他知道当他被神扩展了人生境界的时候，他就发现到挑战更多了，需要更大了，他的能力不足，他没有没办法掌握所处的情况。所以亚比斯继续的就说，求神特别的与我同在。我们如果不注意的时候，只是想哎呦哇，你求神赐福给你得了好处，哇又要神扩展你的境界，哇更进一步的好处，哇又要常与你同在，哇什么都给你去得了。其实亚比斯的是神的心，他体贴神的心意，他等于是说，神啊，我在这里求你来使用。那当我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接触的时候，我发现到我的能力，我的才智，我各方面有限，求你来使用我，你来与我同在，你来使用我。神的同在就能够带出神的大能，靠了神的恩典能够来完成神的旨意，能够来成就神要我们成就的事情。神的同在在圣经里面代表神的能力，我们祈求神的同在，我们并没有变得伟大，乃是因为我们懂得来依靠神那强而有力的膀臂。当我们愿意顺服，成为神无限的机会，那么让神就能够透过我们彰显出神的伟大啊。所以圣经里面，新约圣经特别讲到圣灵充满，其实就是神的同在。那刚刚我讲到那些使徒们、门徒们，他们大有能力的传扬主的福音，就是因为神的同在。这些事情，许多领人归主、许多人信主、天天得救的人加添给他们的事情才会发生。撒迦利亚书告诉我们，神告诉我们，神成就什么事情，不是靠我们人的势力，不是靠我们人的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够来成事。谁也知道这些门徒们，当他被捉拿的时候，他们就害怕逃跑了，或者是躲起来了，他们靠了自己什么都不能做。所以神告诉他们，你们要祷告，你们要等候，哪里都不要去等你们等候领受了神从上头赐给你们能力，你们就要去。所以这里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神的见证。再来呢，亚比斯他更进一步知道，他的生命超越了平庸，他为神与神同工来扩张境界的时候，这个时候会侵犯到恶者魔鬼的地盘。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四节那里说，那些没有认识神的人是被这个世界的神魔鬼弄瞎了心眼。当我们去传福音，当我们去跟人接触，让人体会神的真实 被吸引来认识神的时候，那么圣经上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就侵犯到恶者的地盘。那么恶者是一个敌对的势力，他当然不会给我们有好日子过，他当然想尽办法要来偷窃、杀害、毁坏。但是呢，这个祷告是求神保佑我们啊，不要落入恶者的试探。恶者尽管有各样的诡计、有攻击，但是神的能力能够保护我们的。所以这个原则，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并不是像我们所想的说，哎呀，我什么难处都不会遇到，什么病痛都不会有，一切顺利，一切顺利。不是的，而是在这个当中，即便你有难处、有挫折、有病痛，在这个当中有神特别的保护、看顾，有神够用的恩典。这个当中你不会掉入那个埋怨而远离神，在这个当中你会更依靠神，更知道来支取神的恩典。主导文也是这个原则，主导文主耶稣教导门徒的一个祷告文，说你们祷告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就是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作为更多的彰显。那么后半部呢，就是我们要为自己祷告，我们日用饮食，神啊，今日赐给我们啊，天天在路加福音是说，天天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让我们学习饶恕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们看到第一部分就是为神的国度，跟神的国度有关。那么你跟神的国度有关祷告的时候呢，就侵犯到恶者的领域了，恶者就会来试着来搅扰我们。但是呢，我们就神要我们为我们的需要来祷告啊。所以主祷文是一个模范的祷告，也是一个保护我们自己的一个祷告啊。那我想时间的关系，这些主导文的见证我就不讲了哈，以后有机会我再跟大家来细细的来思想主导文这样一个祷告文，也是一个模糊的一个祷告啊。那我们看到诗篇46篇，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会不会遇到难处，是不是像他所说的啊，不遭患难，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不是那个意思，而是你在这些的时候，你不会掉入那个负面的反应、负面的情绪啊。我们会有难处，但是在难处当中，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依靠，神是我们的帮助。所以诗篇46篇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诗篇29篇告诉我们，甚至啊，我们的难处真大，病痛真的是可怕呀。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给他的百姓。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神手中，我们知道神乐意赐福给我们，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所以有时候我们遇到逆境、困难、挫折、病痛的时候，我们不发怨言，我们不灰心，我们不害怕，我们仍然紧紧的抓住神，而且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是够用的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说，神告诉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他这个懂得来告诉我们，诗篇66篇也告诉我们，神啊，我们遇到这些就是在被你在试验，被你在熬炼啊。那你透过这些呢啊，我们虽然进入网罗，虽然有重担让我们难过，但是呢，你却让我们经过水火进到丰富之地啊。所以我们感谢主，知道不管怎么样境遇，我们不害怕，我们知道有神格外的恩典啊。彼得前书五章七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那么常常那些恶者的攻击搅扰就会让我们忧虑啊，但是圣经上说不要害怕， 谢给神，来到神面前，他顾念我们，务要谨守谨起，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不要被吞吃了啊！要有信心，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是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尽管有苦难，但是这圣经上说什么，只是战受苦难，而且苦难里面不是自己在独自扛的，而是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引领，好像诗篇二十三篇说的啊，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但是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所以我们感谢主。结论啊，亚比斯的祷告是一个蒙福的祷告啊，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祷告啊。当我们更多的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发现到真的是，而且当我们跟圣经其他的地方来整个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只是一个人为自己满足自己的私欲的一个祷告，它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只要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人生的主权交托在神的手中，我们愿意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我们愿意让神来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祝福，让别人得到祝福的一个管道。当我们诚心如此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神的真实，神的奇妙，神的丰富啊。以前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告诉我，牧师啊，我们越查经越没有意思啊。这个我说是啊，你如果只是查经，你只是在听到，你没有行道啊，你不要光坐在那里。而且我们知识分子查经查来查去啊，这应该怎么说，那应该怎么说，应该什么意思。但是你如果起来，你愿意出去，愿意让神来使用，来传福音啊，来引人归主，你就会经历到神的真实奇妙丰富了。与神同工是何等喜乐的事情啊。我们在这个世上，在这个短暂的世上，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是过一个安逸的生活，积攒财宝，只是积攒财宝在地上吗？还是说我们愿意过着与神同行、与神同工的生活，积攒财宝在地上，在今世与神同行、与神同工，经历神的真实奇妙丰富，那么在永生里面，我们也得到神的奖赏。当神见我们面的时候，你想神会怎么对你说呢？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路加福音十九章那里都讲，按才干受责任，仆人领银子要去做生意，然后回来主人要来算账，主人怎么说？那个领五千的赚了五千，两千的赚了两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但是那个领一千的，他什么都不用，他就埋藏了。主人说：你这又恶又懒。明白神。约翰福音十二章最后的经文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我们在这个世上的人生，圣经上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告诉我们：“人子来不是为了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同样，我们的生命，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上，神拯救我们，不是让我们去享受，而是让我们能够来与神同行、与神同工啊，能够来成为多人的一个祝福。所以关键是什么？关键不是在我们的享受，不要只看我们自己啊。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我们愿意放下自己，被神来使用，就要结出许多子。我们如果这个时候只是爱惜我们现有这个生命，我们就会失上永恒的生命，在这个世上永恒生命的奖赏。在这个世上，我们如果不要满足自己的私欲、肉体的欲望啊，愿意放下自己哦，那么我们就会保守得到神要赐给我们的永生生命的奖赏。 很重要，二十六节，神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刚刚我们读到是什么？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是在神的眼中更尊贵。今天你我怎么样能够被神看为更尊贵？就是这里说的，不是有人服侍我就要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求神帮助我们，使用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就像亚比斯的祷告一样，神啊，我在这里，圣愿你赐福于我，带领我与神同行，与神同工，你扩张我的境界，让我接触到更多的人，更多的影响，能够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啊，求你与我同在，圣灵充满我，高摩我，使用我，并且你也保护我，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患难艰苦我不怕，带领我胜过超越他，而且被你来炼净，被你来使用。这个是亚比斯真正的一个祷告，而不是肤浅的认为只是对我们有好处的一个自私自利的祷告。那你的选择是什么呢？当神我们见主面，在永恒中见主面的时候，你愿意神怎么样的来给你评语呢？说你是好，你这良善忠心的仆人，或者是说你是一个又恶又软的仆人。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主。透过这个默默无名的小子亚比斯，主啊，你看到，让我们看到他的生命被你来翻转，在你的眼中是看为尊贵的，因为他知道你是他的主，他的好处，他真正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他得到好像亚伯拉罕的福，与神同行，与神同工。主啊，今天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让我们不再只是看到自己，我们乃是看到主啊，你的旨意，你的心意在我们身上。主啊，你在这个地上设立教会，把我们放在其中，也是要我们彼此来学习这样一个功课，彼此帮助，彼此鼓励。主啊，我们在你手中，我们再次透过这样一个祷告，把自己奉献给你，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主啊，照你的旨意来成就，来使用我们。谢谢主，把每个弟兄姊妹，每个家庭，把这个属于你的教会交托仰望你的手中。即便在这个疫情艰难的当中，主啊，因着我们的祷告，因着我们向你敞开，因着我们愿意被你使用，主啊，你让我们经历到你的真实，你的奇妙，你的丰富，你来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周围人的赐福。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